间条了哈，我今天早上才发现时间条了，所以要感谢祖先那个手机非常的发达。我知道早上我们很早就起来，我调闹钟六点起床，就起床之后发现我那个 oven 那个烤箱上面写五点多，我说不会是今天调，不是礼拜一吗？是手机坏了，我们还想说怎么办要出门了，结果哦原来好险手机已经自动改了。所以就是大家可以一起聚集，感谢主。那不然真的就是来就是已经散会了，十一点才到。然后今天天气又变了，所以大家真的保重身体。突然前两天开始冷，求主帮助。好，所以今天我在来到经文呢，我们继续在加太书来分享。所以今天我的主题是不妥协的福音。上次我来的时候分享加太书第一章。对不对？我们讲到使徒保罗对加拉太的众教会来说话，加拉太不是一间教会，是一个省份，有不同的教会，是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宣教之路，他们所建立的，他们属灵的孩子，他们经历生产之苦，把这些孩子生产出来。可是有一些假教是犹太的一些有名望的人开始讲一些假的教义，跟他们说你要守律法，要守割礼，你要像犹太人一样，你才可以得救。所以第一章保罗就来 address 写的这个加拉太书，就是要 address 这个 issue。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不需要再透过律法。所以从上次第一章讲到说，我们不是讨人喜欢，是讨神喜欢，对不对？然后在最后讲到说，我是领受启示的，我是使徒保罗，是因为神启示我，我是亲眼见过耶稣基督的。所以在这边结束之后，就进到第二章。第一章跟第二章是连在一起的，就进到第二章，保罗继续来讲他整个历程，你来 address 这个 issue。那在我们进入第二章之前，我们来看，我今天主题是不妥协的福音。不妥协。那弟兄姊妹，当你看到妥协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哪些东西是在我们生命里，我们是不容许、是不妥协的？对保罗来说，可能是福音，对不对？不是可能，就是福音。他对福音是完全没有妥协的余地。那么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哪些事情我们说不妥协呢？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有一个朋友 的孩子，他对食物就绝对没有妥协的余地，他什么都不吃，他只吃什么？他只吃炒饭，只吃炒饭，不是说喜欢吃炒，是只吃炒，你给他任何其他食物他都不吃，是绝对一口都不吃。然后所以每次我们去他家就是一定要，你不管今天煮牛排还是什么海鲜大餐，你一定要有一碗炒饭给那个孩子特别预备，要去买也好，要去总之每天家里一定早中晚都是炒饭。我说这个好特别，这样孩子长得大吗？可是好像也蛮健康的。他对食物上是不妥协的。我也碰过，我教过一个学生，他对食物非常的有要求。他吃蔬菜，吃那个小黄瓜，吃没有错。可是小黄瓜一定要从印度或者是巴基斯坦。我说你这个两个国家非常特别，是哪里来的这个结论？为什么要印度？可是他不知道，他就说我只吃这两个国家来的小黄瓜。我说那这也蛮。好像说养也蛮好养啊，说难也蛮难养的。你吃青瓜已经很棒了，可是你只吃这两个国家来的，就是每个孩子不一样，然后每个人对有些生活不妥协，对不对？或者是有些人去住饭店，或者是对服务，哇，对服务的态度绝对不能妥协，对不对？或者是我对饭店酒店的这个房间这个床有一根头发不妥协，一定要抗议。但我在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小时候我陪我的孩子读书。读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童话故事，有那个豆子公豌豆公主，大家有听过吗？就是有个王子，他要试试看那个公主到底是不是真的公主，来他家住，对不对？那个妈妈就说：“我知道一个方法，就是把床垫叠了十几个床垫，但最后床垫最下面放一颗豌豆。如果她是真的公主，她隔天就会发现那个床底下有豌豆，她会睡得不舒服。”然后隔天那个公主就真的说：“哎呦，这谢谢你接待我们，这一切都很好，就是那个床有点奇怪，有个硬硬的东西，十几个床垫一颗豆子她都发现。”然后那个妈妈就很开心：“耶，这个是真的公主，来娶她。我读给我儿子听，我说你绝对不要娶这个孩子，这个不是公主，这是公主病，我千万不要娶这样的老婆。”就是我讲这个笑话，对不对？可是就是有些事情，有些人是不妥协的。那可是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生命。我们对可能也对某一些事情我们不容妥协，可是保罗说我很多事情我都没关系，可是我对福音是完全没有妥协的欲望。你可以打我，你可以丢石头骂我，你可以咒骂我，你可以把我拖出去 ，It's OK， 你可以把我关在监狱里面， 我都没关系，我随处随在，我可以贫穷，可以富足，可是我只有福音是完全没有妥协的余地。弟兄姊妹，求主来帮助我们，让保罗的生命也成为我们的生命 ，Amen。让我们也不只是炒饭，我们是对福音不妥协 ，Amen。好，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经文，在经文，好，对。所以第一点，保罗不妥协什么？第一点是不妥协律法。好，我们看从经文是从前面第一章继续讲到第二章，所以他前面讲到说他曾经去过耶路撒冷，想要见使徒们，对不对？可是他没有见到，他只见到基法，就是彼得，然后见到巴拿巴，然后有见到雅各，其他人都不敢见他，因为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诈骗啊？你是不是想要来把我们一个圈套？你想把我们抓走？所以保罗继续讲说，那一次我没有见到，可是过了14年，我跟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又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讲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的人说，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第三节，我有那与我同去的提督，虽然他是提多，虽然是希利尼人，希利尼指的就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这个是错，对不起，我没有看。对，然后第五节保罗就说，可是我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所以为什么我第一个大点我说不妥协于律法？第五节这边是一个 key point， 保罗说我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就是他带着提多，提多是外邦人，以前在初代教会，他们都是去会堂传福音给犹太人，对不对？一直到使徒保罗神呼召他建立他去到亚细亚，去到欧洲不同的国家，外邦人开始信主了，就开始有 debate， 对不对？但外邦人要像犹太人一样，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还是不是？他们应该要像我们一样，他们才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啊。亚伯拉罕的福气才可以临到他们，所以你要受割礼，你要受律法，你要变成犹太人。可是保罗说不是的，基督的福音不是这样子。所以他看到提多了，你虽然是希腊人，可是我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我知道福音不是这样。你只要因信，你领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你道成肉身，为你死亡，救你脱离邪恶的时代，对不对？第一章第四节，这个就是福音的真谛。所以保罗说我没有勉强他，可是有人就来窥探我们。来私底下来毁谤，来离间，就说你要受割礼，你这样不是真的。可是保罗第五节说，我一刻的功夫都没有容让他们。弟兄姊妹，不是说哦好，我抵挡他一次两次 ，OK， 其他讲没关系，我讲过了，所以我不用理了。保罗说不是，是一点点地步都不给他留着，一刻的功夫都不容让任何假教师教来攻击，来分裂教会。教福音的真理可以存在你们中间，所以保罗第一个我说不妥协律法，他不妥协啊，弟兄姊妹，不妥协的意思是，我不是这一次 OK， 这一次我觉得不 OK， 我讲话了，下一次哇太多次了，算了不讲，我讲过了，不再讲。可是保罗不是，他说如果有人他是传假的，一秒钟我都不容许，总之我抵挡到我要不断的发生到这件事 stop 为止，一刻都不容让。一点妥协的空间都没有，弟兄姊妹，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保罗的信息不只是对当时教会，对当时的教会来说话，不也是对2000年后我们的教会来说话吗？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看我们现在的，不管我们先看我们欧美的教会，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现在有些教会案例同性恋的牧者，不是吗 ？OK 的，他现在可以福音是 tolerance， 耶稣是爱，大爱，所以什么人都可以。可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思想50年前，可能不会一下就跳到这里。什么时候突然变成这样子呢？可能是一步一步的妥协，对不对？啊 ，OK 的，这样没问题，可以先来做同工没关系，啊，做牧者可以。啊，现在服侍久了，现在整个世代又变了，没关系，那就安立你成牧者。现在变教会可以，甚至变成一个主流都可以。现在变成我不同意，那就变成我有错了，对不对？整个好像被。不断的一点点妥协就被翻转过来。弟兄姊妹，当我以前做年轻人事工的时候，我就非常引主大学生。你知道为什么？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曾经有个校园布道会 ，Bill Bright， 他开始学员传道会，他有一句话，他说：“为什么我要把资源放在大学里面？”他说 ：“If you win the campus today, you win the world tomorrow。” 你今天得着校园，你在得着未来的领袖，未来的总统，未来的律师、医生，他们在哪里啊？他们就在 Harvard， 在 Yale， 在 Stanford， 他们就在现在大学生。你现在得着他，他就成为未来的领袖。然后，所以他不断的花资源在 Campus Crusade， 对不对？不断的得着年轻人。可弟兄姊妹，不只是神的仆人知道，仇敌撒旦更知道。撒旦不是白痴，对不对？他知道，所以世界花了非常多的资源，都放在下一代里面。弟兄姊妹，记得我们的教育系统吗？对不对？现在不同的州，你可以选一个 spectrum。你要做男做女，你可以这样子随便选一个。你的性别在哪里？你是从哪里开始的？教育资源啊，开始改教课本，开始放一些一步一步妥协啊。我今天可以讲两个爸爸的故事，我今天可以讲这个，然后大学生不断的推广这个 promote 这个，所以以至于下一代的领袖，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推的就是他们在大学的时候所领受的东西，他们就现在成为这一代的领袖，他们所受的就是两同性是可以的，改性是可以的，变性是可以的。当你觉得不可以的时候，那么是你的错了。因为当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是受这样的教育，下一代过去他们所种的根已经在我们这一代长出来了，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从，可是当这个仇敌撒旦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的仆人在哪里？神的百姓在哪里？有没有人站出来说：“哎，我不妥协。”哎，福音不是这样讲，耶稣不是这样子看的。当我们教会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的下一代就会掳去，他们就成为现在这一代的主流，对不对？他们就成为现在这一代制定法律的人，法官、律师，然后成为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他们就觉得这样是可以的，这样才是对的。我们就在失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以至于他们又制定律法课本给下一代的下一代，对不对？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不容许任何一点的妥协，让保罗的话不只是对当时的教会，也对今天的教会来说话。Amen。所以保罗继续讲说，有名望的无论何等人，我不是看外貌，这些人对我没有加增什么，而是我把福音托付给把给未受割礼的人。好像彼得是传福音给受割礼的，可是神托付保罗说，神托付给我是叫我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继续讲说，所以按后来教会诸使雅各、基法、约翰，他们和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就差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人那里去。弟兄姊妹，保罗这边讲的是在后来，他这边讲说14年后，对不对？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看到那么多的门徒，可是14年后，这里讲的是耶路撒冷会议，外邦的教会开始复兴啊！使徒们决定说，哇，那么多的教会，那么多外邦人信主，到底他们要不要守割礼？这个是变成一个 key issue。他们就召聚保罗、巴拿巴，召聚全部的长老们回到耶路撒冷来为这件事情来做一个定义。这在《使徒行传》15章、16章，他们开了这个会议，就决定说，外邦人不需要，他们不用受割礼，他们只要不要拜偶像，不要喝血，不要吃祭祀偶像的食物，其他都可以。他们就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去。所以保罗讲的是这段历史，他们就差派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了。然后师姐就我们要纪念穷人，本来也是我热心去行的。弟兄姊妹，所以保罗要说的是他讲是真的，使徒保罗，使徒的位分是真的，我的启示是真的，然后这个是耶路撒冷会议之后，这个事情也真的成定义了。所以保罗说第一点，他就说我不妥协律法，对不对？我一刻我都不容让这件事情来发生，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第二点，不妥协人情。所以保罗讲完这个历史之后，他说之后我真的见到使徒们，他们差派我出来了，所以我的权柄是真的。虽然我的权柄是从神来的，可是我也的确在耶路撒冷会议里面，众门徒们也亲自按手差派我跟巴拿巴出去，所以我的权柄是真的，我的位分是真实的，我的启示也是真实的。那保罗就特别后来，可是他讲到这个事情发生有一个插曲，他就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亚，基法就是彼得，对不对？彼得指的是那个芦苇，可是耶稣给他改名成基法，就是磐石。所以彼得改名成基法，他是变成一个磐石，到了安提阿，可是因为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12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跟外邦人一同吃饭。等到雅各他们来了，他就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跟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弟兄姊妹，你看保罗用的字很尖锐，对不对？他不是说哦，就跟他一起软弱， 跟他一起不好意思，他没有给他 sugar coating 那个字，他说他们装假，假冒为善，明明知道不对，你在装假、啊。他说连巴拿巴也跟着装假，然后保罗就义气填胸，对不对？那怎么讲？这个
义愤
填胸，对，然后练习一下中文。但是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是犹太人，你怎么可以跟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对，然后我们经文停在十四节这边。好，所以这边这个插曲讲到这个，我们大家如果有读过加拉太书，我们都可能有听过这个故事，对不对？你看保罗对跟彼得这个互动。那当我们在看到这个插曲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如果你是保罗，你会做跟保罗一样的事吗？可是当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自己都在问我自己：我会不会对彼得这样说话？对，特别我们华人，对不对？我在想，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有雷同，纯属巧合，我只套入这些光景。如果是我，你知道彼得是大师兄吗？对，他是大师兄的大师兄，他是跟耶稣的，还是门徒们的大师兄。我保罗是个，我还没见过耶稣基督本人，我是在启示里见到他。我以前是抵挡教会的，我是后来的，对不对？我以前是抓基督徒去抓他们去关去杀掉他们的。那么大师兄今天在我面前这样做，我觉得不妥当嘛，不好。那如果是我自己，我可能就觉得，哎，可能散会了之后，我可能就私下说给那个大师兄，今天。这样做不太对吧？你知道我们福音应该是外邦人啊，不用你这样做不好看。你知道巴拿巴什么？你带头，你大师兄，你带头，全部人跟着你一起，又跟外邦人切开来，这样不对吧？我们福音不是讲好了吗？外邦人不用跟犹太人分开的，我们不是耶路撒冷会都定好了？我可能私底下会跟彼得这样劝，对不对？可能彼得说：“哎，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这件事就结束了。好，我们以后就有定义了，以后不要这样做了。我觉得如果是我可能会走这个路径，这样彼得也比较好看，对不对？不用给他这样子，这样给他个下台阶嘛，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然后我们就私底下再去找巴拿巴再讲一次就好了，对不对？私底下解决，哦，给大师兄给他比较有个台阶下，毕竟他是长辈，他是前辈嘛。可是你看保罗不是这样做的，他说你在众人面前做，我就要在大家面前讲给你听。对不对？而且还不是只是说，彼得你不对。他说你装假，我直接指责你是假冒为善。哇，这个字其实我在思想，如果我是彼得，我可能都觉得很被冒犯。我哪里假了？我真的可能还会想要来反驳，对不对？可是保罗就是，我不管你开不开心，你今天你是装假，你就是装假，因为你讲一套，你说一套，你做一套。你明明开会的时候你说，犹太人、外邦人，我们是一起的，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对，有耶稣，我们都是新造的 ，OK 的，大家都因信称义。结果人家犹太人一来，你因着你怕人的情面，你怕人家对你指指点点，你惧怕人多过惧怕神啊，你就可以说一套做一套，那么我就当面指出你的错来。哇，我在想说，哇，如果彼得听到，一定会很不舒服吧，对不对？或者是会觉得哇，怎么需要这样讲我吗？可是保罗就走这条路，他说：“因为我不妥协于人情，我不会因为今天你是哪一位，你有名望还是没有名望，对不对？记得大家记得第一章，保罗说，就算天上的使者来也好，他如果讲的是假的福音，他就要被咒诅啊！我不管你哪位，我不管你是哪个总统还是哪个达官贵人，只要你传的不是真的福音，我就不妥协，我就要指责出来你的错来。”丁嘴宝，你知道保罗的生命就是这样，对不对？他是一个很不妥协的，所以他连逼迫犹太人也是逼迫的最厉害的那个。他的生命是去到一个极端，可是神就用他这一点，神喜悦，神也用。所以丁嘴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来想，如果是我们，我们会不会不小心就妥协？我们对人情，我们对这个面子，我们可能就会不小心，可能就这样子。当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每次我讲到神也在对我说话。我也思想，很多时候在我属灵的历程里面，我有没有因为人情我妥协？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其实蛮多时候我也是这样子，我就妥协了，我不好意思说。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在我曾经服侍一个教会，那当然这个教会也是很兴旺，神很重用。那有一次，这个师母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那时候很多同工，200多个同工，然后教会几千人，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尊敬牧师师母，就是牧师师母就是好像那个对，好像是很高高在上的大教会的牧者啊。可有一次师母做一个决定，有一个同工呢，他们怀孕，第二个她生了一个女儿，第二个这个女同工就怀孕了。可当她怀孕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 baby 是有残缺的，就是不是脑还是她的肢体，总之是不完全。医生已经判断她生出来一定是有残疾的。那么他们就很难过，很 struggling， 对不对？怎么办？他们很需要帮助，他们就跟当时的牧师师母说。那么这个师母就给他一个建议，说如果你们夫妻关系已经很糟糕了，你生出来第一个你就搞不定了，你第二个孩子你就把他打掉，你不要生出来，你把这个孩子拿掉。那这个同工就觉得，哎，牧师师母说的对不对？高高他讲的一定没有错，他们就真的去把孩子就拿掉了。拿掉之后就在教会里面，大家因为大家都是同工，每天都聚在一起，大家都知道，就会有人 question 了，哎，可是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吗？我们可以这样子吗？不是说不可以，对不对？我们不可以我们不可以，每个生命都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没有什么权利把它拿走呢？那么就很多人就 question one， 然后他们就出来，牧师师母就分享他们的历程，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啊？这个同工还上台哭的。哭得一塌糊涂，说我很感谢师母帮助我，我真的搞不定啊，所以我把。那可是当时我们真的，就是总之里面就有个 question mark， 可是这个是神的话吗？还是你自己的决定？福音真理是这么说的吗？可是弟兄姊妹那时候没有人出生，我也没有出生，我也觉得我那时候我还是一个神学生，我小毛头，我怎么可以跟牧师师母说什么话？可能是我不懂吧，可能我对真理不够了解。可是就是这种小地方小地方，他就会我们一点点妥协，他就会越来越越。之后这件事又再发生一次，有另一个同工从美国回去，他们就很想要生很多孩子，他们已经生了8个了，对，他们的意向就是要生12个，他们想要生了一个族系 ，OK， 12个门徒，12支派。那么他们真的生对，他们到香港的时候，他们就从美国然后来香港的教会服侍。所以到那时候他们已经生了8个，对不对？结果这个他们就那时候已经快50岁了吧，然后可是他们就还想要再继续努力，就真的怀孕了，就第9个。然后这个师母又跟他们说：“你生8个，你都乱七八糟，你不要再生了，这个拿掉。”那可是他们就觉得不可以啊，这个是我的孩子啊，我怎么可以？所以他们就连夜离开香港，逃回美国来，就离开教会了，逃走了。然后那时候也是哇，在教会弄得满身风雨啊，然后牧师师母哇哭的啊，我们对他那么好，这忘恩负义啊，怎么就跑走啊？可是我们后来听到这个故事版本，就觉得哇，这个就是总觉得哪里有个，大家弟兄姊妹听会不会觉得有个 question mark？ 就是耶稣是这样说的吗？你没有说我们明白你的出发点，你可能很爱他们，你可能觉得哇，你们8个怎么带孩子，你们可能忙不过来，可是神怎么说？神怎么看这件事？不是每个孩子，就算他残缺，他生出来不也是神的荣耀吗？那么如果 Nick， 大家知道那个 Nick 对不对？没有手没有脚，如果他的爸妈也是这么看的话，那么他这个人不就不会出生了吗？也不会变成那么多人的祝福，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出生了，我妥协了，一直到那么多年，我们去了不同的教会，就是神差派我们去不同的地方。我们回头，或者当我属灵光景长，当我有自己孩子了，我才觉得，如果我是牧师师母，我可能不会做这个决定，或者说耶稣会做这个决定吗？求主。所以我第二种我要说的是，我们在某些地方，我们是不是因着人情，因着那个人是谁，他所说的那些话，我们就不好意思讲。就算我觉得怪，那是牧师师母哎。我怎么敢好意思挑战他们，对不对？不要了，不要说了 ，It's OK， 我们自己不要这样做就好了。可是我们就让神的教会受亏损，对不对？我们就让这件事不断的发展，让很多不懂的人他就觉得这样是可以的，求主来帮助我们。然后我记得，当我讲到这个，就讲到，大家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对不对？很多犹太人不是被屠杀吗？那么很多在这件事，到后来神学家就开始来研究， 为什么德国那么多的基督徒，你怎么会容许希特勒做这样的事情？甚至很多你执行的人，你都是信主的，都是基督徒啊，对不对？
散光，
对不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那么教会在哪里？当那么 evil 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出声？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他们后来研究就发现，大家知道马丁路德，对不对？是一个德国的宗教改革者，那时候赎罪券，他说不行，没有赎罪券，改革天主教教会新就成我们现在的新教。马丁路德是我们的先锋，对不对？我们到今天，我们都还在 celebrate。当然我们纪念的美国的马丁路德不是那个马丁路德，我们讲是德国那个改教的。可是他早期他改变整个天主教的文化，可是当他晚年的时候，他发表的言论就成为替代神学的一个根基。他就觉得犹太人是做错的，所以今天我们新的教会，我们现在外邦的教会，我们已经取代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是给大家一个 hint， 他们是应该被次等，他们是做错事，他们是要被 blame 的，他们是钉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是有罪的，是被指责的。这个东西就成为后来的基督徒的一个论点。为什么我们可以杀犹太人？马丁路德都这么说了，我们已经取代他们，他们钉死耶稣基督的，所以就成为很多人用这个点来怎么讲合理化他们所做的事情。第二，我要说的是，当马丁路德这么说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些当时的教会没有人出声啊，对不对？可能也很多人觉得说，哇，他是马丁路德哎，他是我们的对不对改革宗派的这个先锋，我怎么可以 challenge 他？可是当他晚年他的言论已经偏离福音的时候，马丁路德是15、16世纪的人，保罗已经写了那么多书信说外邦人、犹太人是要成为新一个新人，对不对？教会不能分割。可是当他的言论这样出来的时候，却没有人出声了，可能人妥协人情，对不对？妥协，因为他是谁谁谁，可能就将后来就 lead to 整个大屠杀的整个光景，没有人出来抵挡这样的一个妥协。弟兄姊妹，抽出帮助我们这样讲，可能很大的一件事。我想要带出来的点是，在一点点的事情上，当我们不妥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结果会带到哪里去。而当我们妥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结果会去哪。可是保罗就说，他 foresee 到的不会是好事。如果仇敌在今天留一个地步，我不知道教会会被带去哪。如今我容让假教师来分享这件事情的话，我不知道我的教会去到哪。可是我知道绝对不是神要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妥协。不妥协律法，不妥协人情。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另外我讲一个属灵的原则。你看保罗在公开的事情对彼得这样说，对不对？我们以前服事的时候，我们有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公开的事我们就公开处理，私底下的事我们私下处理，对不对？所以像我刚刚讲，我说啊，如果是我自己，我可能私底下跟彼得说。可弟兄姊妹，如果我私底下跟彼得说的话，那么那些跟着彼得一起装假犹太人，他们知道我们处理了吗？他可能不知道你们，我私底下跟彼得聊了，其他人都不晓得，对不对？所以他们可能就以为彼得做的是对的。可我们私底下，我可能跟彼得讲，哎，大哥，你这样不对吧？可能彼得说啊，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私下搞定了。可是全场看到人不知道你搞定了，他们可能还以为彼得做的是对的，他们就跟着彼得的那一套走，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公开处理啊。所以保罗这个属灵原则是非常宝贵的，公开的事我就公开讲，我要让全部你跟着彼得的人，我要告诉你彼得做错了，所以你不要跟着他，因为如果我一个。我只跟他讲，全部人跟着，那么教会慢慢就会分成两派了，对不对？这些人以为这样是对的，他说我公开的事，我就要公开指责，公开来指证，以至于全部人都在同一个 page， 你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好，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属灵原则也在我们的里面。但私底下发生的事，我们可以私底下讲没有关系，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私底下分享就好了。那么弟兄姊妹，最后我要说这个不妥协人情。如果一个真的属神的人，如果一个属神的人不会因着你讲真理，对他的生命说真理而被你冒犯，我要再说一次，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不会因为你把真理来指证他，他觉得被你冒犯。你知道最后彼得在书写书信的时候，彼得跟保罗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说那个保罗是大有益处，是神所重用的。 他没有因为保罗你那个某一年你在人家面前这样，我跟你不绝交，你不给我面子，开什么玩笑？你的事工我不支持你了，对，我跟你不来往，不是啊。彼得到最后他是觉得，哇，谢谢你保罗，保罗我谢谢你指教，保罗我谢谢你帮我，谢谢你在我软弱的时候你对我的生命说话，所以我跟你还是有真实的关系。弟兄姊妹，一个真正有生命、有度量、生命有耶稣基督香气的人，是不怕被真理指正的，明白吗？如果那个人他因为你讲真理，他被你冒犯，弟兄姊妹，那么不好意思，他可能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对不对？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思想我们的生命，如果有人用真理来指教我们，我们会不会被冒犯？还是我们有声量可以容许别人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阿门吗？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我曾经服侍一个教会，我今天很多的教会历史谈哈，就是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我今天分享是不是要来说教会不好，而是我们人都是软弱的。可是我要分带出来，是我们何等需要福音。牧者们，我自己也是传道人，对不对？我们都是何等的需要耶稣。我曾经服侍一个教会，那么这个牧师他很非常的冲，非常有冲劲，觉得我要得着这个国家，所以同工们你们都不要休息，放假也不要休息，国定假日也不要休息，全部都要到教会。那么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没问题啊，哇，冲啊，耶啊，耶，为耶稣，为了神的国度，对不对？可当我有孩子的时候，我说，哎，牧师，我不是不愿意跟随，可是孩子也放假，那你要我们放假，我们全部来教会，那么牧师，我孩子放哪里？就是我不是要来 challenge 你，可是我想要请问你这件事怎么解决。然后牧师说，那你就总之就是你自己想办法啊，总之就是不啦不啦。然后说，牧师，我想要问你的是，那请问神的话怎么说？我说我你如果你讲的是真理，那么我100%跟你，可是我需要你用真理来跟我说话，而不是用你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哇，牧师就很被冒犯，就 Mark 你闭嘴就好，不用那么多意见，你就跟就对了。然后那我就，哇，牧师都这样讲，那我还可以说什么？那就只能闭嘴，对不对？因为还要生存下去啊，还要继续工作。可是里面就有一个觉得，哎，原来牧师你是不能够被询问的，那么以后我就真的闭嘴了。OK， 那我就不跟你讲这件事。可是我里面有没有问号？很多问号啊，对不对？那可是如果我们身为一个牧者的生命是不能够用真理来跟人对话的话，那么我们用什么来对别人说话？用我的位分，用我的年纪，对不对？我求主帮助我们，我的生命是成为一个可以被 challenge 的人，可以被真理来对话的人，可以别人可以，就算如果我年纪，我盼望我自己有一天到70岁，如果有一天我不再行在真理里面，有个年轻人这样跟我说话，我盼望我的生命是可以容纳的，是可以接纳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每个人都有保罗这样的生命。Amen 吗？好，所以不妥协人情。所以最后第三点，因信称义的生命。所以保罗说，我不妥协的点是哪里呢？不妥协律法是为了什么？因为最重要的是因信称义。你看第16节说，我们知道人因称义，不是因行律法，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也信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若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吗？断乎不是。我说来所拆毁的，从信件上就证明自己是犯罪人。我们刚刚读过这个经文，对不对？20节非常的重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对不对？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21节，保罗下一个重话，对不对？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对，保罗说我不妥协，不妥协什么？为什么我要那么的 strict？ 为什么我要那么的好像很 passionate 对这个东西是什么？因为他说我知道律法的结局就是死。可是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如果今天你还去走本路的话，那么为什么我那么的气愤？因为如果你耶稣都为你死了，你还去走那一条死路，那么基督就白死了。我为你死，为的是赎回你，可以救你脱离死亡，这个悖逆的时代，可以救你，让你可以脱离罪。可是你还回到罪里面， 你还走那条本路，你还在用你的血气想要做什么？保罗说，那么耶稣不是白死吗？他付了那么多的代价，没有罪的羔羊，为了你的罪为你洗净，你还去走那一条他还没来之前那个法利赛人的路，那么耶稣来为的是什么？你不就废掉神的恩吗？基督就白死了。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走律法的路。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没有犹太人吗？如果是犹太人跟我会不会熟？好，我们都不是犹太人，对不对？所以保罗是对犹太人说话，可是今天对同样也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话，对不对？我们都是外邦的肢体，可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不是因为守割礼，我们不是因为某个律法，对不对？可是不知不觉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时候也会进到律法的里面。我们可能指的不是犹太人的律法，可是我们会不会有律法主义在我们生命里面？保罗说不是靠血气啊，是靠信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靠你做了多少好事，不是靠你奉献多少，不是靠你我每一天有没有 checklist， 我有没有帮扶老婆婆过马路，好吗？有没有帮助我的邻舍，我有没有做哪个 ABCDE， 我觉得 I feel better， 我好像是一个比较属灵的人。神说不是靠律法，不是靠那一条也是律法的路，你靠自己多做一点，多做一些什么，多祷告两个小时，多读经多几遍，哇，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多得救一点。保罗说不是，那个是律法，你只要因耶稣基督相信他为你死，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得救，不是吗？ That's it， 不需要做任何一丁一点，你只要这个就叫做恩典。恩典就是你 You don't deserve it， 但是有人白白的舍给你，这个就叫做恩典。所以保罗说是基督的恩典，你什么都没有做他就为你死了，这个才叫做恩典。如果你还以为你要做什么你才会 feel better， 你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人，保罗说那个是死路一条啊，那么基督就白死。第二次我们思想一个比喻哈，如果今天天国是一个需要考试才可以进去，有个天使是一个考官，对不对？每个人都一定要100分，因为天父说你们要完全像我完全一样，对不对？所以你要100分才可以进天国。我每个人好像都在地上拿一个考卷，哇，我考几分我可不可以上天国？有些人拿70分，有些人拿80分，有些人拿90分，有些人98.9，有些人99分。可是在那个考官面前，一个叉叉，不及格回去重考，70分不及格重考，5分不及格重考，2分不及格重考。不管你2分、5分、50分、70分、99分，你全部都不及格。可是我们人很多时候就99分就跟那2分说，对不对？哇，那个2分的有罪啊！我比他好太多，我99，我差一点就可以了，我比他好太多了。我们就以为我们可以，可是去到法官那边去，差1分不行，一样进不去。那什么时候可以进去？等到那个拿2分考卷，那个被大家鄙视，怎么可能考那么低分？你大罪人啊！你人品性完全不及格。可那个2分人说：“主啊，我真的做不到，我考太多年，我每一年不是2分就是3分就是5分，我差太远了。”耶稣，你救救我，帮我。他只要讲这句话，耶稣就拿一张100卷的考卷给他，说：“这是我跟你换。”够，他就进去，他拿着一张100分的考卷，不是他考的。是耶稣给他，只是因为他开口说：“主啊，你帮我，你救救我，我做不到，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来帮助我，改变我。”那么他当下，耶稣就给他一个100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因信称义，对不对？我不管你的生命多低，或多你以为你的行为有多好，只要你没有到像天父一样完全，你就是不及格不废，你就不能称义。Amen 吗？所以只要，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诚意啊？只要我们呼喊耶稣，我们就100分，我们就可以进到天国里面。弟兄姊妹，圣经上的每一个人，我们看哪一个人是义人呢？圣经上神所夸奖大卫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合神心意吗？其实他杀人啊，他犯奸淫啊，他还派那个他的最忠心的将军去到最前线去把借刀杀人，为的是要夺人家老婆啊。这样的人，神说，但他悔改，他有耶稣，他因信称义，他是个合神心的人，不废的。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对不对？亚伯拉罕完全吗？亚伯拉罕年轻的时候，哇，被怕的要死，人家说他老婆很漂亮，要把他老婆带走啊，撒拉要带走，他说，没关系，带走吧，她是我妹妹，她不是我老婆。 可是神亲自出手，神就说那个人，神你不要动那个女人，那个人是亚伯拉罕的妻子。然后人家说亚伯拉罕你怎么不说？你如果说了我就不会这么做了。亚伯拉罕就不好意思，我怕我你他这个是我妹妹，我不好意思，我怕你杀掉我，连老婆都卖掉的人。可神说，哎，信心之父，因着他有信心，他信耶稣基督，神就给他一百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恩典。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说，主啊，我完全了，我什么都，你的律法我全部都守住了。神说，我律法一点一滴都不废掉，我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是成全律法。成全的意思不是叫我们真的去做到，而是耶稣说，你做不到的，我来成全。以至于现在你可以进到耶稣基督的国，进到父的国度里面，明白吗？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像那个少年官，对不对？少年官说：“耶稣，我，你摩西律法我都遵守了，神说你还少一件，你变卖所有的来跟随我。”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自己很完全，我都遵守了，可在神里面就是我们还差一分就是不及格。弟兄姊妹，我们这里保罗说犯罪，对不对？罪人，我们在属世的定义，我们看到罪人就想到那些杀人放火、那些作奸犯科的，对不对？被关起来那个才叫罪人。可是原来罪的原文是不达标。如果有个标靶，你射箭，你没有打到那个 target， 你没有 hit the bullseye， 你没有打到红心，你不达标，这个叫做罪。所以，我们今天神说罪人，不是说我们真的作奸犯科，是你只要没有到父神完全，你不达标，我们就是在罪的里面。所以耶稣说，只有我可以叫你完全，你只要来到我面前，因信称义。生命就完全就得着，就可以把一百分的考卷给你，你就进到父的国度里面。求主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们不要走律法的路。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不知不觉就走律法。我记得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也不了解什么跟信称，总之我就觉得哇，我在属世的时候我很努力，赚取一些东西，对不对？打篮球要厉害就要努力练习啊，功课要读得好你就要努力读书。我努力就可以 be better， 所以我一信主，我也要努力成为好基督徒，对不对？我要努力去祷告会，我要努力读经，我要努力做这个，我要努力服事。我用自己很多努力，我觉得这样子我好像会成为一个好一点的基督徒。我记得那时候有祷，是我哥哥带我信主，然后记得那时候每个礼拜三有祷告会，然后觉得我现在是基督徒，我一定要去参加。可是我哥哥他比我，他是我前辈嘛，属灵上的话，可是他在每个礼拜三他在家里打电动。
效率比较高
啊，对，他就是每个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他就开始那边，我说哥哥走了，他说他不想去，他想在家里打电动，哇，然后我就法利赛人就出现了，哇，开什么玩笑，我去祷告会，我比你晚信主，我都去祷告，我都那么爱主，然后你都没有我爱主，我回来，我去完教会回来之后，我就很多论断，我就开始指责他，心里面就论断他，哇，你这个。你应该不配做小组长，你祷告会都不参加，你就不配，就很多的论断，撒旦的声音就进来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律法主义。你做到什么，你做到的人就会开始论断做不到的人，对，做不到的人就被撒旦来论断，指控告说，你看吧，你做不到，你不配。那么律法这一条路就是一个死路，做到的骄傲，做不到的自卑，被仇敌24小时昼夜的控诉，对不对？不达标的人就去帮助啊！我不配啊！我不配，我不行。达标的就自以为意，对不对？法利赛人就笑那个税吏，主啊，我不像那个税吏，对不对？律法是一条死路。保罗看见，所以他说不要走那一条路，求主来帮助我们。阿门吗？只要有因信，因信称义，用信心，我们就可以进到主耶稣的国度里面。阿门。好吧，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